家还记得上一周的时候有留下一个什么东西吗？大家还记得上一周的时候我留下了一个什么东西给大家？留下了一个作业给大家。不过还好有一个人记得，他还交了一份作业，不过是 only one， 唯一的一个人交了作业。所以你们觉得这个是个好消息呢，还是一个好消息呢？可能是我这个没有在周五或者周六的时候发一个提醒说，这周要交作业是吧？不过就再给大家一周时间，可能大家也像我一样，过去这一周比较忙碌哈，再给大家一周的时间写一个关于神的，当讲神的时候，你就包括三一神的这个信仰的宣言，就是你信神，你信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你信的神，你信三一神，你信的三一神是一个怎样的三一神？要能够把它叙述清楚。如果大家还记得之前的那个作业的那个模式的话呢，你大概知道说你要写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出来。OK， 好，今这一课呢，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圣经与近代科学发现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不太喜欢这一课。可能在这一课当中需要大家更多的帮助，或者说更多从你们无论是在认知学习的过程里面，还是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所碰到的一些的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学说，我们可以在这一课当中有一些的探讨跟学习，好吧？甚至于近代科学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先看到说这个福音派，这是我们上一次当中所讲到的福音派当中的一些的共识哈，就是已经形成了一致性的意见，在这一些的观点当中，大家没有什么样一些特别的不赞同的。比如说这是我们上一课讲过的，神从无而创造出这个宇宙，受造物与神是有分别的，但是都是靠神而立的，然后神创造宇宙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啊，神创造不是没有目的的，神所造的这个宇宙是甚好的，这个是上一次我们形成了一个共识。然后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基督的信仰跟这个近代科学之间的发现之间的一个平衡，或者是说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那我首先要让大家有一点点的balance 一下。为什么要一定的平衡呢？因为当我们一讲说圣经或者是基督信仰与这个科学、近代科学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到什么？
进化论。
除了进化论还有什么呢？
宇宙大爆炸。
还有其他的吗？其中的我想很多人可能就会想到一个，就是日心说跟地心说的问题，对吧？日心说跟地心说的问题。那我这个 slide 我就是要来尝试的去平衡这个事情，就是在许多的时候呢，基督的信仰啊，或者说基督徒们呢这个虔诚的信仰，对于圣经坚定的相信，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帮助了很多的科学家去发掘，去引领他们，去帮助他们能够发现一些他们可能之前没有想到的，或者是说去让他们有一些的方向啊，这个是正面的一些的贡献。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的很多的这个科学家们，他们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或者是说他们是一个独一神信仰的一个虔诚的一个拥护者，而他们的这个信仰对于他们的科学的研究是起到一个很大很有力的这个帮助的。这个是我要首先看到了，你可以列举一大堆的科学家，他们是属于这个范畴。但是呢，也有一些的时候呢，是我们的这个基督的信仰啊，跟科学呢就会，我们对于科学的了解可能就有一些的冲突。比如说大家所熟悉的意大利的一个天文学家叫伽利略，他教导说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才是。那地球所有的这些的其他的行星是围绕着这个太阳去旋转的时候呢，那当时的这个罗马教廷就来严重的批判伽利略的这个观点，最后的时候呢也把这个他的著作跟他的人进行了定罪。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会面对的这个问题，讲到是说我们的这个信仰跟这个关于近代科学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会把这个日心说跟地心说这个事情拿出来，是说教会
是错误的，因为教会支持是说地心说，而实际上应该是日心说啊，是这个样子。那么我想说的是，在这个事情上当中呢，是不是真的圣经有教导我们不是地心说而是日心说呢？也就是说，当我们读圣经、信圣经到现在，圣经有没有教导说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是地心说或者日心说？你有接受过这样的一个，或者说你在读经、你在认知的过程当中，有读到相关的这一些的方面吗？没有。OK， 所以这个就是重点所在。什么是这个重点所在哪里呢？就是圣经其实本没有这样的一些的教导，而正是呢哥白尼或者说伽利略这些人的这个他们把这个日心说提出来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在帮助我们重新来审视我们对于圣经的一个理解是否正确。天主教或者说罗马的天主教，他们这个日心说的这个圣经的根据是什么呢？圣经的根据是传道书第一章第五节。传道书第一章第五节是什么呢？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他们根据这个圣经，然后或者说这个是一个其中的一个主要的圣经，提出来地心说。这是怎么提出来地心说？我不是很清楚，我没有去了解他们是怎么去解释。但是这节圣经它是不是作为地心说或者日心说的一个根据呢？其实不是。事实上这段的经文只是在描述一个太阳升起来一个太阳落下去的这个情形，他只是一个人把他所描述把他所看到的自然的现象描述出来，仅此而已，根本没有说是跟地心说或者日心说有关系。那么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最后的结论是他在提醒我们，我们除了这个细心的去观察这个自然界之外，他其实要提醒我们不断的去回归到圣经，重新去审视圣经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教导，圣经是不是这样去说的。比如说当哥白尼这群人把这个日心说提出来的时候，那么其实一个正确的一个做法是我们回到圣经，再一次来反思审视圣经是不是支持日心说，是不是圣经是不是支持地心说。如果有这方面的教导，那么我们应该坚定的相信，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教导，其实我们应该是一个 open 的态度，或者说我们有待进一步的去发掘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而不是像罗马天主教一样，我就是支持地心说，然后呢把伽利略或者哥白尼这群人给定罪，或者是说禁止他们的著作，这本身不是一个合理或者说明智的一个做法。所以我把这个相对来说平衡一下，我们不能够因为一棍子就打，不能因为一个伽利略的事件就把第一个就是基督的信仰帮助引领了很多科学家的这种发现的这个事实给他抹灭掉了。那但是我们人就是会有这种的倾向，就是你帮他100次，帮他99次，他可能不记你的好，你一直不帮他，你借钱给他借了99次，你一直没借给他，他还跟你翻脸了。可能我们会有这方面的一个倾向，所以尝试做一个平衡。接下来就是看到第一个方面，就是圣经与科学并无冲突。那圣经与科学并无冲突，我记得，很多人尝试着，很多人从哪一个角度去理解说圣经与科学并不冲突呢？第一个呢，有些人理解说圣经所讲的内容，或者说圣经所涉及的领域，它是关于救赎的这个领域，而科学呢，它不跟你讲这个什么救赎不救赎啊，我科学讲的是有这种证据，然后证明是有一个事实的一个证明。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很多人认为信仰嘛，圣经是讲一个形而上的东西，而科学呢是讲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能够证明的东西，所以很多人是从这一些的方面来讲说圣经与科学并不冲突。那么我们从哪一个角度来理解圣经与科学并不冲突呢？因为圣经里面说话的这位神知道所有的事实，我们不知道明天，不知道未来，但是当说话的这个神启示这本圣经的时候，他不是对未来不知道，他是全知全在全能的神，他对未来知道，所以他启示出来的圣经，他所说出来的话就不会跟宇宙中任何的事实相冲突。当然你可以根据这一点说，如果什么时候相冲突了，那么就表示说圣经是错误的，而圣经是错误的，你就可以把基督教的信仰推翻掉。 所以很多的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呢，他们也知道说基督教的信仰从哪里来呢？从圣经来。所以如果我从圣经里面找出错误啊，不管是哪一个方面的，考古的、天文的什么，反正你只要能够从哪一个角度找出圣经的错误，那你就可以把基督教的信仰推翻掉，是可以，可以从这个进入去来推翻基督教的信仰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看见说，的确有很多人干过这个事情，就是尝试着找圣经的错误，各种方法找圣经的错误，但到最后没有找出圣经的错误。然后自己还成了基督徒，这种的事情其实是挺多的。所以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认知说圣经与科学并不冲突。那我们坚持圣经与科学并不冲突的时候，它就帮助我们有一种的态度。什么样的态度呢？就是非常热切的去从事研究，两个方面的研究。一个方面的研究就是关于圣经的研究，因为圣经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真正的去了解认识圣经到底在讲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够正确的去明白圣经去讲什么，那么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错误或者偏差的坚持，而出现一个偏差的坚持，就有可能走罗马天主教曾经所犯过的那个错误。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应该是非常热切的去从事圣经的研究，到底明白圣经在讲什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是非常热切的去期待说这个科学对于这个宇宙的发掘，对于这个宇宙的探索的进一步。因为当科学进一步来做这种探索的时候呢，它也帮助我们来理解圣经，也帮助我们来看他们所讲的、所发现的跟圣经是不是一回事，还是说他们之间是相互矛盾的。所以这个是我讲的圣经与科学之间并不矛盾。好，对于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天东，
我可能稍微回溯一点，关于那个地心说、日心说啊，
是，
我认为你刚才举的例子，要是我得到这个印象来自于整个头几天创造天地，我看的印象就是地心说。为什么呢？上帝先造了块地，然后把月亮、太阳放在天上，对吧？从现在我们科学角度来说，你肯定先造个太阳，然后让它围着转，这是。但一开始的描述就给了这个人的印象，就是先造的地，肯定是地心说嘛，才能挂一个太阳月亮。所以这个我认为毫无疑问，由着你自己看，全部这个偷偷屁股的图像，肯定是给人一种地心说的概念。但我的问题是，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就是说圣经当时受启示写书的时候，这个写下来的人有没有受到当时对世界认知的局限？我发现这是明白的，有没有？如果你说根本没有，这个上帝就是所谓的含义，这个包含的人的因素，他在写下来他所到的启示，把为转为人的文字的时候，他有没有包含他的认知，包含人类知识的认知，我就不知道。我在想这个事情。
OK，
你不能说怀疑这个圣经整个世界的途径，但就包括这个神的启示怎么启示到这个写这个人，我在想这个问题。
对，
其实上帝先造的是 light。要是光，那也可能是太阳。
如果上帝先造的大地，先造的大地，上帝造的光和太阳不是一回事儿。他先造的光，然后再造的太阳。所以他光和太阳不是一回事儿。他先造的大地，才在天上造了几个发光体，对吧？
我尝试着回应你前面讲的那个关于说先造的地球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就算当然我不知道天主教是不是也以这个来作为他们的一个地心说的一个证据。我回应的是说虽然这里面有先后之次序放在那里，但是这个先后次序是不是就是表示说先造的那个就是一个以他为中心呢？我觉得那也不一定。就好像说我们现在不同的工厂生活的不同的生产不同的产品，是不是先生产出来的那个就然后其他的就围绕着先生产出来那个去服务它，可能也不一定。当然你说也有可能，也有可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圣经的，你刚才回到的那个问题的下半部分，就是关于圣经的写作作者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神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因为我们认为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创世纪是摩西写的，那摩西的出生跟创世这个差的太远了。那到底是摩西他怎么会 把这个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给他写出来呢？有可能神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有一点像去 LA 迪士尼的时候坐那个好像船一样的，然后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的不同的山川，或者说世界的名胜古迹这个样子。也有可能神是用特殊的方式让摩西看到了这个景象。我不是说回到了那个时候看到，不是，是说是有点像如果我有限的理解，有点像今天拍成了一个电影的样子，然后让他看见哦，这个宇宙万物是怎么创造的，然后他就把它写下来。那这个呢，比较合理的在哪里呢？就是，还有第二种的可能性。第二种的可能性有没有可能就是，摩西他不一定明白他写的是什么，但上帝就是感动他这样把它写下来。那我觉得第一种更 make sense， 因为。那如果我们是第二种的话，他就否定的是说作者写的内容他自己不明白，那这个就有一点回到了我们叫做机械启示论，有点像一个电脑，反正你输什么它就出来什么东西，电脑本身是没有思想的，你怎么样去 control 它，它就出来什么东西。而第一种呢，我觉得比较 make sense。阳光。
但是在神的眼里头是日星，因为日太阳和其他的星系都是为了地球服务，造太阳造月亮都是为了地球有生物啊，能够生存着有这种生命，为地球服务的。所以在神的眼里是用灵里的理解，就是地心为地心，物理层面是日星说
因为我读圣经半天，我读的话我得出的结论肯定是地心说。因为这圣经是描述出来的。
是。
那难怪别人读什么地心说，我你这说法我也同意。
我觉得如果当然我认同阳光所讲的以这个人为不是以这个地球为中心的时候来看的时候呢，就是地心座。那如果这个思路再往前推一步，说地球呢最重要的动物那些不是不重要，但是那些人是没有救恩的，而不是那些的存在是没有救恩的，只有人自由的。那么应该是也不是地心说，也不是日心说，应该是人心说。
对，
那人为谁服务呢？人是为上帝服务的，应该是上帝中心说。
地球也是宇宙中的一个星球。
嗯哼。
太阳跟月亮都是个体的，都是一个在宇宙里的。一个各自的一个星球，所以说你说是地心说，我觉得像
从物理意义上来说是日心说。当然你也可以说从基督教不是从物理当中不是从物理意义上，从不是从科学的角度，是从基督教的理解，你说是地心说 OK fine OK。
以地心说，那这样的话以个人为中心有什么区别？地心说，那就是把神排除在外面，你是个人的，那这个太阳就是神，是吧？人你就在这地球，所以我们有时候挺矛盾的。你这个这里边另外地心说跟这个日心说本来就矛盾的，是吧？也不符合科学的，因为这个。
我
跟
你是这样，
就
是说，圣经里面其实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嘛，
是，
但是诸天。跟
是
第一二，就是地球是唯一的一个，
是，
但是诸天是很多的，
是。
然后其他的很多的经文就是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嗯哼，
对吧？就是说我们无论是地球也好，太阳也好，其实按照我们现代科学的知道，我们其实只是整个浩瀚宇宙中极为微小的一个。
嗯哼。
那为什么在这里就是圣经的作者会把地球这个创造这么？明确的写出来，我觉得很重要的目的其实是在，因为人类活在这个地球上，
嗯，
那人类为什么被创造呢？也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
是，
整个宇宙的被造，整个人类的被造，其实都是神为了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来创造出来。
是，
那很多人还说，除了地球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平行的宇宙存在。
嗯哼，
那个不是我们现在的知识。范围所能都知道了，
嗯，
所以那外星球有没有生物 ？We don't know。
嗯，
但是我觉得说我们知道的是说，神把这个地球创造出来，把人类放在这个地球上，最终的目的是说我们来彰显神的荣耀，来彰显神的爱。那
是，
那当然最终所有的一切的总归都是神的荣耀跟爱的彰显。所以当然天主教有它政治的目的，有它维护它的正统性的目的。那我们今天如果说它也根本不是宇宙的中心，对吧？银河系也很小。那我觉得说最主要的是说，还是我们怎么样去思想说神在这个过程中的伟大以及它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我自己在思考的。
是，所以我认同 David 所讲的，所以我们从救赎历史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的确是圣经这样记载是要走到一个救赎历史的那里去。但是圣经有没有就是画地自限说圣经只是一个关于宗教伦理道德的一本书呢？其实圣经并没有这样去定义自己，因为圣经里面也有讲到人类的起源、人类的目的、人类的终极的命运，也不只是我们所看到的或者很多人所认为的那个圣经就是一个宗教的经典就是讲一讲伦理、讲一讲道德、教人做善事。圣经也并没有这样一个画地自限。OK， 谢谢大家的补充。我们刚刚看到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需要去摒弃或者去扬弃那一些明显与圣经不合理的这个理论这个是我们在基督教的这个范畴里面，我们讲到这一切的理论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接受它的。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一个世俗的理论。世俗的理论就是讲到关于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词语，就是关于说这个宇宙的起源，他不认为是有神在这个智慧的去设计。当然不认为神在智慧的设计，也就表示说他不认为宇宙有目的，不认为神创造宇宙有什么样的目的，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为了分享自己的，他不认为这个事情。换句话说，讲的直白一点，就是他不认为这个宇宙是有一个造物主。那么他们相信什么呢？他们相信坚持物质永存，物质是永存的。而这样的一个理论呢，是我们所不能够接受的。比如说比较典型的就是大爆炸理论。我们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透过大爆炸来的。然后呢没有什么就造物主这一些的一个理论。所以这个是我们总括来讲是一个叫做世俗的一个理论。这个我相信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一个事情了。然后呢比较有争论的就是神导进化论。什么叫做神导进化论呢？其实跟这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也有关系。后面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说达尔文的这个物种起源，他讲到说生物的产生是借着达尔文所提的进化论的过程而来，但神主导的这个过程使得结果正好是神所要的。换一句话说，上帝透过进化的自然过程创造万物。他这个理论呢，其实是神导进化呢，其实他是在想尝试去平衡一些的东西。平衡什么呢？平衡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是说是这个不是进化，是神的创造。然后呢，那么也会有说这个跟圣经神学有关系，因为一个理论它是往往是基督教提出一个理论，它是有圣经基础。那么比如说，那么他就要解释创世纪当中第一章当中所讲的神的这个创造是怎么回事。然后呢他也是在平衡这个现代科学什么进化论的这一系列的东西，所以他就要平衡这个事情，所以就整出来一个叫做神导进化论。他尝试着把这个东西放在一起综合。好，大家怎么样来看待这个观点呢？他也没有说我不赞同进化论，他也没有说我不赞同神创造论，他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我赞同在神的主权的引导下面进化。大家怎么看这个事情？
这个是谁提出来的？
现在很多人是持这个观点。我现在是进入到这个甚至在基督教福音派里面，我们所知道的一些的可能比较出名的学者们，他们也支持这个观点。神导进
化，如果这样说的话，从人的现在思维逻辑说，当初的上帝创造认为他自己不完美，像当我们工程师做一个版本，我知道有缺陷，我就再改进再改进，或者这就是否认了上帝的权利，就是我做出来第一版本我不知道好坏，后来边试才发现这个有点像工程师试东西一样，我觉得这听上去不太像啊，对
不太像，
我这个整个理念上有相悖。
所以我们不认同说上帝所创造的，不是，对不起，你是不认同上帝所创造的是有 bug 的，然后后来要补这个 bug。
他的进化那个意思不就是你慢慢改进吗？
是。
那否则解释不了上帝在创世以前已经 设计了很多救赎计划，那你说这一切都是定的，他没有说这个一个版本。我倒看到几个版本，就是圣经之前另外一个，就是上帝撞的那一个版本，到了圣经这一代是描写的这一代版本，就一个 version of 人类。因为为什么很多痕迹指向实际上是有好几个创造，但是现在圣经我们刚看圣经是没有这种说法。
是，好 ，Robert。
我看一个就是，我们用那个 label 就是 evolution。
嗯哼。
We change it 就是 progressive。We create， 所以我是把那个 get free 的放进去。所以啊，这个因为圣经那个 Genesis 1 and 2 有一个 difference， 对。
嗯
哼。嗯，因为神没有讲到那个他是 progressive。You create, progressively create, and how you go yourself to get free, it's always a re-create in 6 days. So you can go, yeah, 可以 you know, 其实没有讲到很明显。
是，谢谢你。尝试着去回应这个观点哈。就是说先多了解一下，他说他们认为说进化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工具，那做一些的选择，做了一些的选择，然后呢也包括说这个，因为讲到进化就会讲到基因突变的等的这一些的机制，是神创造的这些的方式，与信仰不是对立的。换一句话说，神使用这种基因突变而作为他创造的一种的方式来创造这个宇宙，当然他也作为这个自然选择OK， 我后面会讲这个事情。看看另外一个所以他对创世纪的第一章的解释呢，我们的解释就是神创造天地，他的解释就是创造创世纪第一章，他是在回答谁创造的问题，而不是如何创造的问题。那这个神导进化论呢，他们不反对是神在创造，但是神创造是用了一个进化的一个方式在创造，那所以他们认为不是讲的如何创造，好像是神用他的话语创造，他们不讲这个，他们只是确定说谁在创造，这是他们对于第一章的这个解释。
对不起，我确认一下
，OK，
我们讲的创造是光创造人。人的创造还是指什么所有万有万物这个
所有所有万物？
不知道这些创造是啥？
所有万物。
包括人，就是
包括人。
哦，
对对对。我们可以尝试着去做一点点的回应。这个，比如说，圣经清楚的教导神创造大功是有目的的，这跟进化论的随机性不合。什么叫做跟进化论的随机不合呢？跟这个进化论的或者说神导进化论的这个随机性不合。我们一个往下面走哈，就是进化论所支持的这个一个观点，就是说所认为的一个观点就是进化嘛，就是不断的去所谓的基因突变，或者是说不断的产生变异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最后成为了一个产品，这个是进化论。所以呢有人就说了，把这个创世纪的圣经当中的一句话做了一些的改编来反对他的观点。他说神说让地生出万物各从其类，而在经过多少年多少年的尝试或者多少次的这个尝试之后呢，神终于成功造出了一只有功能的老鼠来。他的意思是神不是直接创造老鼠，而是说经过了这个多少次的这个变异或者是说尝试或者说基因突变之后呢，成为了一个就造出了一个老鼠出来。这个是进化论所支持的一个观点。对他比较对这个神导进化论，先从进化论再到神导进化论，对神导进化论反对他的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呢，叫做这个张飞利。我们可以等一下看这个人。第二个就是圣经描述出的是神创造的话语带来历史的回应，强调神话语的大能，这个是我们一直所坚持的，就是神创造的时候呢是用他的话语来创造，用他的话语所创造就有了什么，这个是强调神话语创造的这种的大能。那如果是从这个神导进化论来看的话，就感觉神在这个进化的这个过程里面，感觉好像有一点点把控不住，反正就是进化进化进化进化到最后就成为了一个东西，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就是讲到是说这个亚当跟夏娃的受造。亚当夏娃这个在神脑进化论当中呢，他们认为，植物动物的创造是一个情形，透过什么基因突变，人的这个创造呢又是另外的一种的情形。所以人的创造呢，他们还是认同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神创造亚当跟夏娃，这个不是什么进化来的。他们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的认知哈。所以呢，学者们就说，既然相信上帝用上帝创造了亚当夏娃是直接创造的，为什么不从这个同样的逻辑去想说上帝创造的万物，而去认为说上帝创造万物是通过进化来创造呢？这不是多此一举的这个事情吗？所以他们就有这样一个观点。好，大家怎么看这个神导进化论呢？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这个我们对神的认识实际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嗯哼，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周五要聚会啊，这个小组聚会，然后在这儿上主日学要上课，
是，
然后周日，因为你这个认识总是要不断的推进，你对神的认识也是如此，
是
的，你不可能你剩下什么都懂。
对，
况且我们这个课的主题本身就是启示，神对好多东西对我们来讲，它的秘密都藏在后边，我们都不知道。
嗯，
那启示可能是一点一点一点告诉你。我说 OK， 你要去中国一个小地方，告诉你，你先到北京怎么办？你再到北京以后再到一个城市，
是
一点一点就一个启示。我们对神的认识实际上也是这样。
是，
所以呢，就是说这里边一个科学的东西跟神的东西这个相辅相成的东西，科学有新的发现。能够帮助我们更认识神的这种神性，这种伟大，
是，
那包括进化论这些东西，对不对？能更你还能更神秘的东西，哇，这神里边创造多神秘这些东西，你看，你这里边就是说神的这个我们有个信仰的东西，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推进这个科学的这个探索。我们要搞清楚到神如何伟大的，我们探索一些东西。
是，
所以这里边我觉得并不矛盾，科学跟神这之间的。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帮助，就是说我们更双方都是在这互相帮助对方一方来做一个推进一块的，包括我们的人的认识，你更不用说了。我们这个一辈子功课就是学习要认识谁，
是
你这到天堂里边估计还在进这个小组，是不是？
是
有组织
啊？你自己做的没有没
有？对，这当然是我自己说的，我现在自己说的，没错，
对
我自己
的。你是不是意思按照
今天
经
济的？我来评论一下这个主题啊，关于这个进化论。
Uh-huh.
我认为这里是不是一个很小的概念？因为这个进化论是有特定含义的，
是
包括它涉及到不同物种的要先，比如说人类怎么出来的，估计从鱼啊怎么开始慢慢出来，变成猿猴，这个涉及到不同层次，我们来说的物种这个变化要先，这是进化论的思想。
嗯、
但我不知道你这个神道进化论，我估计这个进化论还是你说的那个意思吗？我觉得好像就，如果不是的话，这个进化论用在这里可能就是一个不同的概念。我不相信这个神道进化论，神道说神怎么能创造出到从鱼变成这个变成人呢、啊？是吧？这是我们进化论的观点。但明明说的进化论，相对说直接创造的人，比如说这边就完全不融合，你不能把那个主题放在我们不融合。
对，谢谢你，我先回应一下这个建明的，就是。我认同科学与信仰或者与圣经之间的关系。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讲到说它并不是互相冲突的。然后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课刚开始的前面一到三课左右你有来吗？
嗯，有大概来。
大概来，但可能也是大概没来。因为我们前面讲这个启示的时候呢，的确上帝是把他自己启示给人，但是有一个范围是以圣经做一个框架的。我们不太能够去接受比如说很多的宗教他们对于神的一些的理解。换一句话说，我们接受的启示是以圣经作为一个标准的一个启示，是这个样子。关于神导进化论的这个事情哈，首先它是有一定的福音派的人相信这个解释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于有一些的事情呢，我不像因为我的 background 呢不是那种搞科学或者是说搞这个方面出身的，所以有一些的东西我可能回答不了。比如说我的孩子上高中回家跟我讲，是说爸爸，我们人类 好像这祖先是跟是从鱼来的，他生物课上是这么学的。这个问题问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回答他，因为我也不能够跟他 argue 说你讲的你这个老师教你的是错的是什么东西，但是呢我也不能够认同他，因为这个人跟鱼明明是两个种类。当然如果你把它放在神岛进化论的来讲的话，make sense，从鱼后来进化到人。但是呢我尝试的列举几个是说从这个几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呢，他可能也是神脑进化论是有他的问题的，不是说他就所有的跟好像是跟圣经完全的符合什么东西。但是呢我想表达的是我们是可以从一些的角度来说，他这么讲的时候呢可能存在着这个不足，我只是尝试着去把他一些的不足的地方讲出来。OK， 好吧，接下来看看这个很多人可能都熟悉的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呢，有我们把它分为这个微进化或者叫做广进化。什么叫做微进化呢？有人去过圣何塞的 Rose Garden 吗？你发现说那个玫瑰花是各种各样的 ，right？而有一些不同颜色的，其实他们是透过一定的配方或者是怎么样把它弄出来的。所以呢我们把这一种呢叫做微进化，就是在同一个什么基因或者是说在同一个物种里面呢，我们是可以接受说有一些的不同的变化叫做微进化。但是呢不会是说这个玫瑰花就变成了一个梧桐树啊，或者是说玫瑰花变成了一个鱼或者变成一个这个东西是它不属于微进化的这个范畴。然后另外一个呢叫做这个广进化。那当我们讲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时候呢，我们通常是把它放在广进化的这个范畴里面来讲。我们来看看这个广进化是怎么回事，好，看看这个广进化。好，它不进化了，它不动了，哦，真的死掉了，哦。对对，他可能需要
upgrade。
我刚才看一下这个广进化是什么意思。他说，生命的发展的历史始于地球上一些化学物质的自发性的混合，比如说他的一些的用词哈，就是一些化学物质的自发性的混合，因而产生了一些极简单的大概是单细胞的生命的形式。然后这一些活的单细胞自我繁殖，最后在新的细胞当中就产生了某一些的突变，而这些突变呢就导致了发展出更复杂的生命形式。在恶劣的环境的时候呢，有许多的生命会死亡，但那些更适合环境生命就得以存活下来并繁衍下去。好，这个是进化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观点了，大家怎么看它呢？换一句话说，不管是人还是一些我们所看见的一些的东西，这个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它是由一些的化学的物质，然后呢这种偶发性的这种混合，然后呢就产生了一些极其简单的一些的活的细胞，然后活的细胞再进行繁殖，然后再经过一系列的突变等等等等之后呢，就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个东西。然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为什么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东西他们现在会在呢？因为那一些所谓什么适者生存的前面半句是什么？
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就是那一些的不适合生存的呢，那这恶劣环境呢就把他们淘汰掉了。我们现在活着的都是精英，我现在活着的都是很顽强的啊，这个叫更适合环境生活繁衍下去，是这个意思。所以大概有这两个部分，这个是进化论的一个 OK。 梁宇，
其实我本身我是学化学的哈，我觉得化学不同东西放在一起，加上自然的条件环境各方面产生一些新的合成过程，就是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我们谈到一个生命程度的讲，其实呢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很影响我们的进度，包括我
是
其实最大的拦阻就是这个进化。
嗯哼，
就是说你怎么说千变万变也好，什么情感什么我承认，但是我解释不了这个人是哪里的。
嗯哼，
所以最开始对我最大的挑战其实是这个进化论。但是有一次呢，有一个弟兄传福音的时候呢，带我去看了一个电影，对我帮助蛮大的。这个电影就是2004年出来的那个叫这个 The Privileged Planet， 我们中文翻译成叫 恩宠之心，
嗯，恩宠之心。
这个呢，如果呢，你对这个特别这个主题呢有挑战的话呢，其实我建议去看看为什么他没有讲神，他一个词都没有讲，他只是告诉你智慧创造，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作为被造之物来讲，你是很难有这种理解能力去明白这种智慧创造。就比如说有一辆车在那里，车就是一个创造主，它不可能以任何形式呢去演讲，因为什么呢？没有存在必要和理由。
嗯哼。
所以呢，你一看到车，你会想到后面有一个造车的人，这是很自然的一个逻辑。
嗯哼。
同样，你看到人，他也没有存在的一个必要，他一定是一个智慧创造的一个结果，这是他的一个主题。
嗯。
所以对我的帮助很大。他解决我什么问题呢？人不要过高看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因为你是被造之物，
嗯，
你对这种创造。不在这个范畴之内，
是 ，OK。
所以这解决我的拦阻，就我不明白，但他不拦阻我去读圣经。
嗯哼 ，OK。好，谢谢杨宇自己亲身经历来做一个补充。其他人还有吗？
我如果可以说一下，关于这个，我没有像杨宇理解的那么深，我这是比较笨的。就是说，你如果是进化的话，那每一个进化它就是有快有慢。那我们现在就应该会看到，就是进化一半的，但它有存在的，但目前没有看到进化一半的，就是又像人又像猿。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只有是同一类的，它可以交配产生后代。那我们人跟猿，它不可能交配产生那个后代，就说明它是不同一类的。所以在这个简单的这个上面来看，我不太同意。
OK， 谢谢你。这也是我等一下要回应的。等一下这个从学者的角度，他们要讲的支持的一个观点。好，建东。
对，我的理解为什么说呢？我认为这个物种，单个物种在它自己的变异情况，比如说一代比一代身高什么的欠缺，这个在同一类物种变化，我认为是上帝创造之间允许的这个变化，就一代一代的，包括各个玫瑰啊或者东西。另外，我关于特别涉及到人，我觉得很重要。实际上从进化要素我知道，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中间这一代过程从猿猴到这是从现在找不到确切的证据，中间是什么历史一段的，你从进化的观点是让你缺陷的，解释不了这个人怎么产生，人是随着这个轨迹就会变成鱼啊，变成这个狗啊，但实际上考我认为这是我对这个进化的理解，这是不是一个 perfect， 解释不了这个世界人是怎么出来，为什么中间有个链条缺失了。
嗯，
这是我的评论，我说进化论也不是能说
这个
问题。
OK， 好，那张大姐。
我在刚信主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说，神力创造论和达尔文的这个进化论，他们两个人是两个是对立的，是不是说像现在这个黑板上讲的是好像有一点可以合二为一，或者说可以说是这个怎么意思到一块儿，怎么说都有理。
是。
我就感觉好像不应该是这样子。这种进化论的东西的话，如果参考到我们这个基督教的理论里边来，会造成很多混乱。
是，
我们现在就应该知道进化论到底对还是不对，对吧？你像那个就像他们那么一说的话，结果弄得我大家都 confusing 了。那应该进进化，进化论是不是也有点道理的，是吧？还整出来一个什么神岛计划论？
是
好像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你把我们引导到那个比较邪的那个路上有点太敢接受这个东西。
谢谢。OK，
有一点补充哈，我当初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说你为什么找不见神呢？因为你从上往下看。
从上
往下看，就是你认为你的推理逻辑明白知识，你可以看到神。从上往下看，你看不到神，因为神高过你。
是，
你只有呢承认你的有限，你或许能明白神。
从下往上看。
对，
谢谢。其实我也比较倾向张大姐，是就是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就整一个好像说狡化两只河，画两边，这是搞一个神岛进化论，是进化论吗？是完全是进化论？不是。完全是创造论吗？不是。OK， 我想可能这样比较容易养活几个 PhD。 OK 哦，我们接着往下面看哈，就是对于进化论，抨击他比较厉害的一个人叫做詹菲利，他是一个法学家，然后比较擅长辩证逻辑，我就尝试罗列他几个观点呢。第一个就是他说经过100多年各种不同动植物的繁殖试验后，所能产生的变异数量是极其有限的，这个是一个很有力的一个证据。他做过这个研究和用科学的方法做过这种的测试，他不像这个进化论所讲的说经过多少次的变异怎么样进化，然后他说这个种类就是种类啊，他不支持那套的这个变异的那些的东西。然后第二个就是关于说这个什么物种留下来的这个问题，他说怎么知道哪种特征是某种动物或者某种生物的这个优势呢？因为只有那一些优势的才能够存活下来，只有那一些比较适应的具有某种优势的才能够存活下来。但是到底哪一个动物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什么东西然后是它存活下来的一个原因，这个都是有点像马后炮，是从结果来推前面的。这个东西存活下来哦，我们现在活着是因为我们比较厉害，因为我们比其他人都厉害，或者是怎么样，大概是这个样子。他并没有很明确的指出说，因为有一些的时候，可能某一个的优势也会成为他的一个劣势。他这个可能就是有点从辩证的这个角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才陈芳姐妹所讲的，就是化石的记录没有这种居间型的这种的化石，就找不到这种的居间型的这种的化石。按理来说，如果是说有这种的进化的这个过程，那么它应该有这种居间型的这种的化石，从某一个物种到另外一个物种，它是怎么进化过来的，在一个什么阶段应该是怎么样子的，但是没有，所以这个是也是个强有力的一个证据。最后一个呢，就是生命最起初的时候是如何开始对于这个问题，因为他的一开始是说这个什么化学物质，然后呢混合，然后产生一个这个活的细胞，然后一个活的细胞经过繁殖，然后再经过怎么样就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东西。但是呢科学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现在的这个科学的实验室能够做到什么呢，就是能够透过这种化学物质的这个混合，能够产生一个独立的存活的这种的生物体。巴勒斯学生物的，他们学生物的强调是说，有生命的一定是从有生命的来的，大概是在讲这个事情，不会是说透过什么混合碰撞就产生了一个什么有生命的，然后呢繁衍到现在成为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詹菲利用了一个比喻是什么呢？他说，如果相信进化论的观点，他有这样的，他詹菲利这样说：一种生物要从生命起源以前的混乱中出现。他说，一种生物是从混乱当中然后产生的，这种的概率呢，就像龙卷风扫过一个废弃的这个一个停车场，一个废弃的一个停车场，然后呢，龙卷风扫过了之后呢，出现了一架波音747。他说这个概率就像这个样子。不可能的意思，这个是关于进化论的一点的分享。好，我得把我的东西讲完。另外一个就是断代论，就是有一个 gap 在那里。他们呢是说在创世纪第一章，这个呢有 confuse 的地方。好，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跟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之间呢，它有一个居间的状态，有一个断代。那这个断代呢，可能是千百万年的这种的断代。为什么他说有这个断代呢？因为他说他的观点是神在之前其实是有过一次创造，那不过呢最后呢，在这个一个这种的叫什么善与恶的这种的对抗当中呢，然后呢神审判了大地，地就变成了空虚混沌冤昧黑暗。他的这个解释有没有，他的解释的逻辑是什么呢？他的解释的逻辑是至少他的这个解释符合一些他的设想啊，符合一些什么设想呢？就是比如说撒旦的叛逆，神曾经有过一次的创造，然后呢包括创造了天使等等这一些，然后呢结果这些天使呢要跟神对着干， 所以神就搞了一次的审判。然后呢，人类的创造呢是神第二次的创造，啊，所以他是，所以说在第一节到第二节之间呢有过这样的一个断代，而这个断代呢是非常长的一个时间，甚至是千百万年，所以这个把它叫做断代论。你们觉得呢？
所以这个进化是不是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或者说有迹可循，或者
是
有没有一种突变或者飞跃？你根本就是，这就是神的伟大之处。
嗯，
这里边属不属于这个进化的一部分？
嗯，
那进化你也不能否定它的这个有可能产生突变，比如你正常细胞也可能产生癌细胞，癌细胞有可能，就是你这都不可想象。所以人这里边有时候往往考虑问题是要逻辑，你逻辑的话一个就考虑一个循序渐进，可是实际上好多问题如果都逻辑都搞清楚，那我们是圣经还要的干什么？根本就是好东西就是想不清楚，这里边就是一个飞跃或者一个
对
突变的过程。
是这里面它其实是讲了一个关于神创造是一气呵成的，或者说创世纪第一章是一气呵成的，还是说第一节第二节之间，或者第二节跟第三节之间是有一个 gap 在那里，他是在讲这个东西。
有什么要紧吗？
啊，
这事儿有什么要紧吗？
我也是这么觉得。
那是神秘主权呢，是愿意让他千百年万百年以后也可以啊。
是，
对不对？
是
这
谢谢你提醒我快一点。尝试的做一个回应啊。没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碰到的，觉得一些很让你觉得很新奇的一些的讲法。那么碰到这些讲法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回应它？比如说圣经经文没有，圣经当中没有任何的经文支持神有更早的创造，或者就算它有或者没有，又有什么影响？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呢，圣经当中没有任何的经文支持这个更早的这个创造，啊，我们找不到关于神曾经做过一次创造的这种的记录。解经或者说解释圣经，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有没有更多的其他经文的一些证据来 follow 这个观点。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比较小心。另外一个就是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的时候呢，讲到说神创造大地的时候呢，看着的一切都是甚好。神创造之后看到一切的甚好，不是说好像说之前经过了一次的审判，然后呢地势空虚混沌，好像是说是很不好，然后呢神就要惩罚要审判或者怎么样，没有。神在创造之后看的是甚好的啊，只是大概来了解一下。最后一个呢是看这个地球的这个年龄哈。 OK， 关于这个地球的年龄这个事情呢，其实大家也是有一定的争议的，有两种的观点，一种认为地球的年龄有45亿年，一种呢认为是地球只有1万年到2万年，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当然，如果是有四十五亿年的话，一定就是有那个 gap 的那个，有断代的那个成分在那个里面哈，尝试着去做一些的解释哈。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地球的年龄呢，有人有不同的这种的计算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把圣经里面家谱的人民多少多少或者多少的全部给它加起来，
算一下时间。
就是从耶稣基督往前推推推推推推推，反正只要圣经里面讲这个有人活了多少岁的，反正都把它加起来，然后呢就算出多少年呢？大概4004年。谁做的这个事情呢？有一个大主教叫阿塞尔，在1581年到1656年的时候呢，他做这个事情，然后就把圣经里面所有的人名字给他算，活的年龄都给他计算起来，然后呢就算出来4004年。你说他认为这个地球的年龄就是有4004年，但是呢，这个做法呢忽略了一个事情，就是圣经里面的家谱有跳代的这个间隔，就是有一些，因为圣经作者是有他的写作目的嘛，他只把他认为重要的一些的人给他写下来，但是呢是不是那个时候就是这么多人就活了这么多岁？不是啊，有他可能 miss 掉很多的人，因为他认为说那些人不是他写作的要服务的对象，或者不是他跟他写作的目的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就把它跳过去了。第二个呢，就是人类的年代有多久远的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从这个历史跟科学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呢， 学者们比较共识，有一个共识的这个一个时间点，就是在有一个人群，有一个种群叫克鲁马伊人，他们在这个洞穴绘画的这个时候呢，那个时候呢表示说人已经活在这个地球上了。那如果从那个时候呢到现在呢，差不多有10000年。但是在这个克鲁马伊人之前呢，学者们大家好像没有这个共识，就有些人赞同有钱的，有些人赞同没有，有些人认为说那个时代是多少年啊，这个大家产生不了共识。但是从这克鲁马农人呢，对不起，是克鲁马农人呢，到现在呢是有10000年。他这个呢是透过这个碳十四的这个计算呢，到现在差不多9000年到11000年是这个样子，所以跟我们刚才所讲的年轻地球比较像，大概现在到10000年到20000年是这个样子。另外一个呢，就是恐龙的年代到底有多远？这个可能都是问的问题 ，right？ 现代科学认为呢，恐龙在这个6500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至于说他们怎么得出来这个6500万年前，我不知道，这个不是我的范围。那么人类在地球上出现之前1000万年的，那就肯定是比这个恐龙更久远，那么就会有这个45亿年的这个古老地球的这个说法。那么对于这个古老地球的这个说法呢，一个就是有这个 gap 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把这个日，创世纪里面解释的这个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创世纪里面解释这个日的时候呢，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这个解释这个日，他认为这个日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24小时，它是有根据的。比如说，在这个圣经里面有经文就讲到说，这个日它可能是指一段的时期，不一定是指24个小时。我就先跳到这个关于六日是不是24小时的这个说法来看哈。他们认为六日是很长的，并不是字面的24小时。比如说创世纪第2章第4节，耶和华造天地的日子，那个日子呢就不是指一天24小时，而是指一段时间。那圣经里面讲的日这个字的时候呢，的确是有许多的时候是指一段时间，不是指一天24小时。如果是日是一天24小时呢，他又讲另外一个证据，他说如果日是指一天24小时，最后一天的时候呢，上帝做了很多事情，上帝做了一个外科的手术啊，用亚当的肋骨造了一个夏娃，不知道那个时候他需不需要需不需要康复一下，康复疗养住院几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所有的动物都把它带到亚当的面前，亚当给它一个一个起名字，24小时能够起得完吗？24小时能够亚当能够把这个所有的动物都给它起名字起完吗？好像不行 ，right？ 所以呢，他们就认为说那个日不是指24小时，有可能是指一段的时间，一长段的时间。而且有些人也是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反正就是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然后得出一个45亿年。
这个事情为什么解释那么复杂？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地球和太阳的相对运动造成的24小时。在一日二日头日的时候，太阳还没出来，还没照呢，这个是非常简单的，那肯定不是以这个 reference 的人的，这个没有是。现在我们的日
好，这个又会产生出一个问题，就是圣经里面讲的由晚上由早上，这是头一日。问题是说太阳到第四日才有啊，前面的那个由晚上由早上，
对，这个有解释，我看着没来有解释。
哎呀，有解释。
上帝创造是按我们现在工程工程师做，
是
做 architecture。我先把这个定好，然后呢，最后在实现的阶段，它经过一次时间实现了，放在太阳方面，这形成
是。
这好像有点合理。
毛弟兄啊，
不好意思，我讲一下，
没有
话
啊，
我就是学地球科学的。
是。
讲到这个4.5亿年，是因为地球上有一个岩石在加拿大，它的年份是4.5亿年。这个年份怎么算出来的呢？我是根据那个同位素有一个矿物，同位素衰变创造出来的。那这个地质年代啊，从4.5亿年一直到现在， 是连续性的，不可能是断代的，我们的年代都有分的。我特别学的是那个石油工程啊，我们就讲到这个石油是从哪里来的，怎么去找它。这个石油呢，我们的理论呢是从古生物啊，一个大海洋里面的古生物，然后它聚集变化成石油，都是有机的物质。所以说我们就根据这个理论呢，我们想看到地底下的构造，地底下的构造怎么看得到呢？我们就用那个声波的方法，就是地球物理了，还有地球化学啦，还有古生物学，还有这个特别科学，我们在钻井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看得到这个地壳的变化了，它以前的变动了。其实讲起来，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发生一个地质年代，
是
知道。可是我们很可能就是很专长的事情，就是说这个石油的生成啊，它是在一个特别的地质年代，不是说所有的地质年代它都会造成这个石油生成。所以说造成这个石油生成也是非常的，不知道是上帝的工作还是我们的这个特别的
自然的。
所以说这也是有时候也讲不通的。
好，我也讲不通。
我们评论一点点，就是说现在我们测断年代，就是从科学的方法是用碳元素衰减。我看到一个地方说这个并不太可靠，我不知道你们大家看到没有？就我们年代全靠这个碳元素的衰减来测算过去的年代。
这个碳元素衰减是比较近代的，几万年的可以。如果是几亿年的话就没有办法。
对对对，我都说现在这个也不知道，我们没办法。
4.51年是从那个特殊的矿物，它一个我们都是排出来地质年代。4.51年一直排下来，可以排到现在。
OK，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所以我就要做一个结论啊，就是当然赞同一日是24小时，它也有根据，比如说其中的一个就是有晚上有早上，就是24小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在出埃及记当中讲到十诫的时候呢。也讲到十诫的时候，其实十诫当中是回到创世纪的这个创造，圣经里面讲说六日要劳碌做工，第七日要安息，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所以十诫就已经回应了这个创造，就是24小时，一日就是24小时的这个概念。但我想讲的是地球古老学说的有一部分人在福音派里面呢，讲地球年轻的也有一部分人。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事情呢？第一个，日在这个旧约当中的确有时期，不是单单的只有24小时，有时期的这个意思，但也不代表创世纪一章就一定是那个意思，不代表创世纪一章就一定是指一个时期啊，这个是要持保留意见的。第二个就是六日的那一天并不一定需要比24小时更长。因为如果亚当说亚当起名字这个事情的话，如果亚当是给那一些主要的一些的代表或者是怎么样起名字，他还是有方法的啊，只不过也好像说各家都持各家的学说。做一个总结，就是我们看到这一些不同的学说的时候呢，你可以只是当做茶余饭后了解一下，然后你听不听不影响我们的救恩，不影响我们的信仰。就算是地球有45亿年，我们还是信耶稣基督得永生，来啊，不会改变的。地球或者只有1到2万年，啊，是一个年轻的地球，感觉还可以活很久，也挺好，啊，不影响我们所得到的这个信仰，对吗？然后也不影响上帝的这个启示，因为科学的这个方式，我一开始讲到这两者并不冲突，他们本身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科学应该极致的去钻研研究它，认真的态度去钻研它，然后呢，圣经我们也应该采取这种的态度，然后这两者不是互相矛盾，而是互相补充的。 OK， 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创造了人，并且给予人思想和钻研研究的这个功能。我们也感谢你在人的思想里面，我们看见那一个上帝给我们思考能力的奇妙，让我们可以去发现，去钻研，去获得很多很多上帝你要我们去认识的。我们也相信说，当我们在科学领域，许多科学家的这样一个认识更加帮助我 们去来明白圣经里面的真实，上帝启示的这个奇妙。我们也坦诚的说，上帝，我们是一个何等有限的人，我们所能够认知的有限，不管是认知你还是认知你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但是求主无论帮助我们，当我们在面对不同的学说、不同的观点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有一个开放的态度。但是我们这种的开放并不表示我们就否认了我们的信仰，我们还是执着的深信的上帝，你自己的话永远不改变，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因为你说天地都会废去，但是你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我们是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的基础上面，风吹雨打的时候总不摇动。感谢赞美神，听我们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没讨论完了，你可以继续留在这里讨论了。